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。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？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啊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竟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。耶和华啊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法老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，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，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。米利安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早晨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发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，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 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美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。摩西便向他们发怒，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到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美尔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。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。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没有了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，样子像盐碎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缠蜜的薄饼。摩西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要将一满俄美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，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，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。摩西对亚伦说，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纳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。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
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5章和第16章。15章就是一个大大的得胜，哈利路亚！所以15章的摩西之歌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一首诗歌，因为在启示录当中也特别提醒我们，当神在这地上施行一切的审判，神的公义彰显于全地，除尽一切的恶事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在天上一起唱这摩西之歌。在第一节到第19节全部都是这首歌的内容。我不是说唱摩西之歌是要把它背起来，我们要来唱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之歌。所以今天你也跟神祷告说，主教导我怎么来唱我生命当中的得胜之歌。在第一节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新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从第一节到19节，摩西之歌神的名一共提了10次之多，没有提到摩西的勇敢，没有提到以色列民的跟上，从头到尾全部都在讲神神神神神。所以摩西之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怎么去在每一次的得胜当中认识神的属性。你一定要祷告这件事，主啊，我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主啊，我今天这个疾病得医治了，主啊，我这个困难突破了，主，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困境找到答案了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我们可以称颂神的作为，但是你对神的属性有没有多一点的认识？神是不是在环境当中细腻的引导？神的大能，神的得胜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安慰，神的鼓励。因为在这整个得胜的过程当中，神怎么回应摩西的祷告，你要学啊。神怎么回应了百姓要勇往直前，向前走，走进甘地，信心一定都在理性之前。你有没有学习到？所以摩西之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在每一次的得胜的当中认识神的属性，认识他的爱，认识他的细腻，认识他的引导，认识他的信实，认识他的良善，认识他的公义，还有认识神的荣耀彰显的方式。这在你一切的困难当中，神要在这环境当中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在这第5节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这句话真的是打脸了那些所谓的经派的解释，红海只不过是芦苇海，当时大东风一吹，涨潮退潮，所以水本来就很低，以色列人就可以走过去， 亲爱的家人，你即使退潮，你不会走在干地，你是走在湿湿的泥泞地。就算是红海退去，还是湿湿的泥泞地，水只有到你的脚踝或膝盖。埃及的军兵会死在海里吗？这样的水会把这个这么强而有力的军队完全的消灭吗？在第五节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，足以证明威海红海绝对不是那个很浅很浅的水，很浅很浅的一个退潮的环境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带出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，你就发现摩西细腻的把神的作为一点一点的说出来，尤其是在第十一节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会不会有一首你我的得胜之歌？可能你叫志明，可能会有一首志明之歌，可能你叫春娇，可能会有一首春娇之歌，可能你说你叫大壮啊，会有一首大壮之歌，我叫蒙恩，会有一首蒙恩之歌。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每一次的征战之后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在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赞美当中，诉说出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。因为这首歌的重要性不是在乎于神如何得胜，这首歌的重要性就在于摩西认识神的作为。很多基督徒遇到困境，我们也接受神的恩典，突破了困境啊，疾病得医治了，困难解决了，经济得着恢复了，儿女跟我们关系好了。你看看这个人，在一切的困难解决之后，如果他没有在这世界上认识神的属性，认识神的作为，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个人他会回去过他原来的旧生活。基督徒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得胜之后，他没有一个专属他对神认识的一个得胜的敬拜。一个基督徒最可怜的就是他经历了在环境当中神的得胜，他在困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但他不认识神的作为，他不认识神的恩宠，他也不认识神的名，所以他献出一首得胜的赞美，得胜的敬拜。他可以说感谢上帝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哦，得着医治了，得着供应了，但他没有像摩西这样一个对神真实的认识。亲爱的家人，在这一场过红海的这个事件的上面，神是大大得胜，摩西也得胜，百姓也得胜。但是你在整个十五章后面就看见神的大大得胜，三天之后云柱火柱的带领把他们带到一个困境来的时候，百姓就抱怨。这种就叫做什么？为什么被称为摩西之歌？这边没有被称之为叫做什么以色列得胜之歌，就表示所有人都经历了困难之后的得胜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到得胜之后对神属性的认识，而献上一个专属于自己得胜敬拜的一个赞美。这个差异很大，所以你今天一定要祷告，主啊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告诉我会有一个专属我的歌，而这个歌是取决于我对神的认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诗歌？从小到大，从年轻到现在，你所经历到的神的每一个大能，可能是你的疾病得医治，你的困难得到解决，你的家庭关系得着恢复，你有没有在那个时刻之后献上一个专属你的得胜之歌，对神的属性的认识？如果没有，我鼓励你再回到那个场景，再感恩神，再赞美神，主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认识你的作为，你是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谁能向你施行其事？我要看见仇敌淹没，我要看见你使一切都降入到海中。摩西巨细靡遗地说出神的作为，所以摩西认识神了。二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，米利亚也同声带领百姓，同声带领姐妹起来来赞美，你就发现这个诗歌就短了。我不是说米利亚不会敬拜，而是米利亚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真的还是不如摩西对神有这种深刻的认识。历史上一直告诉我们，不断的在环境当中，不是去赞美感恩神的作为而已， 而是真真实实的赞美感恩神的自己。我们要的是神，而不是要神的恩赐、神的赏赐、神的祝福、神对问题的解决。摩西之歌短短的19节说出了10次神的名，那么你能不能也能够像摩西一样，我们一起也来唱这首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得胜之歌。到了22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24节，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了，说我们喝什么啊？前3天才经历这么大的神迹耶，如果我们今天经历了食灾，经历了灭命之灾，我们拿了一切的财物走出来，一个军队的荣耀走出来，浩浩荡荡在旷野的当中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，到了3天没水喝，百姓就埋怨我们喝什么啊，喝什么啊。同样在唱得胜之歌的人，就发现摩西就呼求耶和华。今天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摩西的这个人啊，可能你的牧师离你也是一个礼拜见到一次，甚至一个礼拜见到2次，在你的困境一切的当中，可能真正能够帮助你的人也不多。但你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周边的人都在埋怨，周边人都在沮丧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像摩西一样呼求耶和华？得胜之后对神的认识，使我们能够在得胜的当中充满感恩赞美之外，也可以把我们带到困境的时候，你仍然也能够唱出一个喜乐的诗歌，这个才叫做真认识神。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25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，这是一个唱完得胜之歌的基督徒，你必须要去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软弱埋怨神不会责备我们，如果我们还在年幼的时候。但是神在解决我们困难的时，他会把马拉的水变为甜水，他会使我们的困境转为祝福，他会使一切的咒诅转为恩典的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事，他就在这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和典章，要在那里试验他们。你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？神的作为不是解决困难而已，人要神解决困难，神要人在一切的困难之后学习透过律例典章认识神的心。我们能不能在困境得胜之后献上一首诗歌？我们也能不能在一切的难处之后，我们看到神使我们化险为夷，神使我们脱离困难转到祝福，苦水变为甜的时候，你开始学习真理，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试验。今天神做事也是一样，很多人在这样的试验当中站立不住，因为很多人只想要苦水变甜，但不多人要在苦水变甜之后学习神的律例和典章。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被称为懂他心意的人，被称为朋友。所以为什么神呼召摩西可以担任这样的重任？因为摩西在每一次的信心的过程当中，他越来越认识神的心。所以你今天有苦水变甜水的经历吗？你一定有，我们都有。但你有没有在甜水之后学习真理的经验，学习真理的一个渴望？主，让我认识你，让我懂你的心，让我明白你的旨意，在这个试验过后我仍然能够站立得住。26节、27节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边就说耶和华的名叫做耶和华拉法。得胜之后神说听我的话，得胜之后说守我的律例，得胜之后就告诉我们疾病不会加在我们身上，他的名叫耶和华拉法。今天很多人在疾病的时候一直求耶和华拉法医治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。但我们做领袖的，我们做小家长的，我们做属灵父母的，我们有没有在一个人在得着医治之后，让他认识耶和华拉法之后，我们要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去遵行留意神的话，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去听神的诫命，去守神的律例， 疾病就不会再加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去教，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去讲。所以到了以琳，就在那里水边安营，苦水变为甜之后得着医治，还有下一步走进以琳啊。这样的家人，这个才叫做把自己一直栽在溪水旁，这个才叫把自己一直连于在基督。要不然困难下一次来，你再继续这样呼求吗？难处又来，痛苦又来，疾病又来，逼迫又来，经济的困境又来，基督徒永远解决不完你的问题。你这个老我的需求大到一种地步啊，你会好多好多要向神要，你的每一个祷告都是为了需求，但你的每一个祷告不是为了要来认识神，你的祷告都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求神怜悯我们，马拉可以有解决的办法，让水变甜。但是你能不能从马拉走到以琳，关键就在于遵行神的话，留意听从他的话，守他的诫命，这才叫做真正的苦水变为甜。进入到第十六章，从以琳起行了，再好的地方也要起行，因为我们生命的终点不是以琳，我们的生命终点是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。所以很多基督徒都觉得好感恩哦，信主好好，我的儿女变好了，我经济得着了，感谢主，这样的生活很好了，我就很感恩了，不追求了，不服侍了，不奉献了，不渴慕了，我现在这样就很好。神不会，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？带到西乃，把我们带到西乃山与他立约，会经过一个旬的旷野，在这个旷野说没有食物，没有食物了，刚刚是没水，现在没食物了。神的试验是一波一波来的，刚刚苦水试验他们能不能留意听他的话，试验来了，百姓就是发怨言一样。你看第三节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旷野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这已经过红海之前是这样的怨言，过了红海之后得胜还是这样的怨言，马拉走到了以琳之后还是这样的一个怨言，到了寻的旷野还是。不要美化你过去还未信主的生活，你不要去美化你在信主以前你过的生活多好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这样的人你走不进迦南美地，你在每一次的试验你会跌倒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。下句话说什么？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神都在试验我们，生命当中的试验少不了。如果基督徒你没有意识到神是会试验我们的神，不是试探哦，神是试验，借着环境给我们机会，我们有没有遵他的命令而行，这叫做试验。你渴望问题解决吗？我们渴望，但你渴望在一切的问题当中认识这位神吗？你渴望在你的难处解决之后懂神的心，懂他的律例，懂他的话语，懂他的作为吗？神说这个就叫做试验。神从来不会强逼逼迫我们爱他，但一个懂得在试验当中回应神的人，他会越来越爱神，而这个爱是从内心深处去发出来。亲爱的家人，你渴望成为一个渴慕的人吗？你渴望成为在你的生活当中越来越懂得神的心吗？那你就要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你都知道，主，这是你的试验，试验我心内如何，是不是愿意遵守你的话，遵守你的法度。所以如果有什么倒霉事来，缺乏的事来，不公平的事来，很委屈的事来，就发觉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该负责的，我却被骂，我却被怪，我也很倒霉，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多的不顺利，知道这是试验。这一切的试验只为一件事，愿不愿意遵守神的法度。这就是你我信心能够突破，能够成熟，认识神旨意的捷径。一切的困难都有目的，是为了试验我。你可以求神挪去困难，但你能不能求神说，主，愿这一切的试验的当中我成为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。寻求神把难处挪走， 跟寻求神，让我们越来越懂他的话语，懂得他的心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祷告。你要做一个选择。第六节就开始，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众说，晚上晚上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不是我们领，是神领。早晨你们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，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第八节告诉他们，你们发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摩西清楚的知道发怨言的可怕。你真的有时候你会抱怨教会哦，你会抱怨牧者哦，你会抱怨教会所做的每个决定哦，有时候你会埋怨社会的不公平，你会埋怨我所遭遇到的一些倒霉事，你会埋怨公司的制度的不公平，你会埋怨小人得志，你会埋怨恶人当道。所有一切的埋怨都不是向这些领袖发的，所有的埋怨都是向神发的。勒住我们的口舌，勒住我们的口舌，就像十三章十四章讲的，即使遇到像红海这么大的困难，闭上嘴巴静默都算有智慧。第九节第十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去告诉以色列全会众，就近耶和华面前，神听见了，神听见怨言了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好棒哈、哦！在一切的埋怨当中神显现，你有没有说、哎、感谢主啊，埋怨神也显现。记住，这时候以色列民还不成熟，他们的生命还像是婴孩，幼嫩不懂事的孩子。神在立约之先，以色列人的每一个抱怨，神都是以耐心恩典来回应，并且一直把律例典章告诉他们，一直告诉他们这是试验，看他们是否遵行神的话而行。所以当一切这埋怨到达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在云中观看他们，就是神的荣耀向他们来显现。孩子啊，你们抱怨的不是摩西亚伦，你们埋怨的是我。神亲自去承担这一切，神也亲自面对这一切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在立约以前啊，神知道他的孩子幼嫩，所以神愿意去回应这一块。果然呢、啊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吃肉，早晨也必吃饱。果然鹌鹑就飞来了，而且还降下玛拿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。十八节，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感谢主，神的恩典从来不会缺少。凭着信心向神要，也凭着信心向神感恩，不要贪心。我们就说，主啊，勒住我的贪心。你饭量大，神绝对供应；你的需要大，你的孩子多，神会供应的。你的需要没那么多，你也不要觉得不公平。主，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？主啊，为什么他一奉献就有祝福？为什么他一服侍就有祝福？为什么他一祷告就有祝福？我呢？我为什么没有？不要去埋怨这些事。神的恩典从来不会短缺，神的恩典绝对公平。果然，有些人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流到早晨，生虫变臭，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摩西这个发怒，神认同哦。摩西的发怒是在于这个人不听神的话，神已经在云中显现。今天很多时，我们这些做领袖的、做小家长的、做属灵父母的，甚至我们是做牧者传道的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没有为神的意，也没有为神的话，因着百姓的不遵从，我们好像没有发怒这件事情，我们任由，我们做好好先生，我们不要去冒犯人，我们不要去得罪人。他要不要遵行神的话，那是他的事啊。我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他，至于他要不要遵守，他的选择。不是一个父母的心，这不是一个领袖的心。如果我们是真做父母的，孩子走差了路，得罪神，你不发怒吗？孩子不敬畏神，孩子轻忽践踏神的恩典，你不发怒吗？更何况是我们牧养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为神的义，为神的话，我们发怒，我们里面要有个恨铁不成钢的这样的一个脾气显现的时候，神为我们而站立。所以摩西刚刚亚伦讲，亚伦才在说神的荣光就显现。今天你的教会渴不渴望看到神的荣光？ 今天你渴不渴望神的荣耀彰显？你今天渴不渴望神的公义设立在你的教会的当中？你若渴望的话，我们今天要看见摩西的发怒，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情绪的反应。我们应当对于百姓，对于弟兄姊妹，不遵照神的话语，不敬畏神的恩典，践踏神的恩典，在神的恩典的祝福给予试验的时候，人不珍惜，我们是应当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应当要指责他，我们应当劝诫他，我们应当要的责备他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。不要惧怕人，过于惧怕神，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命令，过于在乎人的反应。我们也要这么做，我也，这是我的挑战，有时候我也会寻人的情面，这也是我的突破，这也是我今天的祷告，主啊帮助我越过我人的那种情面的不好意思，越过我对于人的惧怕，我怕冒犯他，帮助我为着你的话语，每一个情绪反应都依照你的话语而有正确的回应，帮助我。若有人践踏你的恩典，若有人轻忽你的命令，主愿我也同样的有灵里在我里面的火，能够勇敢的去责备劝诫。二十二节，到了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厄麦尔。会众的官长就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就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的都留到早晨。果然安息日那天真的都没有。神要我们看重在他面前安息，神也要看重我们能不能相信他话语的引导。六日做工，一日安息在神的面前。今天社会或许可能是周休二日，你很有可能是做一个工作，一周七天你都没有办法休息的。你可以向神求一个恩典，主给我一个恩典，我一周当中有一天是分别为圣归给你的。你会说，我这样工作不好找啊，我的能力就只能做这样的工作，我每天都要工作。我们有这样困境，但你可以跟神求恩典，主我每一天也都要有向你分别为圣安息的时间。如果我的工作是轮班制的，有时候我的工作不是固定周休的，有时候我的工作可能是做三天休两天，做三天休一天的，主啊你也帮助我，我一定要把我每一天的时间都分别为圣归给你，我每一天都有一个安息在你面前等候的时间，我每一天都有在你面前一个安静读经祷告的时间。如果你一周七天都要上班，那你也要把你自己每一天的早晨，每一天的夜晚，总有分出来归给神的时间。第七天，二十七节，第七天，百姓当中还有人出去搜，什么也找不着。你看看二十八节，神说什么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几时呢？”所以，为什么刚刚摩西的发怒，神认同啊？因为神在乎的就是人有没有遵照他的话。所以神今天也问我们，我们不肯守他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尤其是在安息日这样一个命令，不要小看安息日，不要小看每天在神面前的安静等候，你不要小看你真的花时间在神面前的这个读经祷告，你不要小看这在神面前，神看这件事为大事，神看这件事为大事。后面就是讲到玛拿的食物，所以三十五节，以色列人吃玛拿一共吃了四十年，神的供应不会缺的。但是你看这四十年吃玛纳的这些人，又有多少人进迦南？神有恩典，神有供应，但神关注的就是你们肯守我的诫命吗？所以把整个十五十六章我们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说主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遵照你的命令而行，教导我怎么在每一次的得胜之后，我可以献上一个专属我的诗歌。在你的每一个引导当中，马拉之后的得胜是你把你的律例典章赐下来，你医治我，让我认识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目的，也是要叫我遵照你的命令而行。没有食物，我们的埋怨你会亲眼观看，在我们还年幼无知的时候。但是当你的律例已经说得清楚，我们仍然不照着而行的时候，愿我的每一个情绪反应都能够向你来交账。我的儿女，我所牧养的人不遵照你话语而行的时候，愿你把这样的一个易怒也放在我的里面。主，你今天也仍然在问，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，要到几时呢？愿我遵照圣安息日，愿我遵照你的律例，愿我照着你的话语而行，我就认识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也是真理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今天向神求一个真实的恳求，主，我要遵照你的话语而行。